好了，那我们今天到了雅各书的第四章了，对不对？罗家，来来来，
你们中间的争者、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更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你念完了，你觉得这张圣经在所有的新约里面它有什么特色呢？跟其他使徒的书信啊什么什么比起来，它像是什么东西啊？
像是个老乡在跟你说话。
什么叫做老乡呢？
说话的那个语调啊，那个方式啊，
那个语调方式像什么？除了像四川人之外，还像什么？
就是语重心长
啊，语重，对吧？像这种语重的话呢，在旧约里面叫什么？他连说带责备，而且不留情的。这个在旧约里面是谁说话是这么说的？
摩西。
旧约的先知书都这么说的，对不对？先知书责备以色列人都是这么讲的，指着鼻子讲，毫不留情。有点像主耶稣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给教会写的信啊，那也是带着这个判断，带着责备的话啊。所以这个雅各书它的确是有它很特别的地位，和别人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那这里呢有一些我们很熟的话啊，但是一般呢我们在用的时候不见得是在它整篇整章的这个结构里边。首先它怎么一开始它就开始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点没头没脑的，这个话是怎么会讲到这儿来的呢？跟前面一章也没有关系啊。 这些都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应当去注意的啊，就是不要以为反正是主的话嘛，他爱讲什么讲什么，不，他一直都是有脉络的。他怎么会到了第四章开始，真的是做先知说预言，对吧？大大的责备这些散住在各地十二支派的犹太人，怎么回事的？连得上吗？那这个答案一定是在第三章里边呢。从第三章连到第四章，他的思想是什么？他怎么会连到这里？为什么要讲这么一大段？那这一章讲了和第三章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像是另外，
你就说关系不大是吧？嗯。
第三章有谈到那个舌头。
对，舌头。然后第三章的结尾说什么？
就说了你们是
人和平的，对吧？
嗯。
那第四章讲的是呢，不和平的事。第三章从16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何处就有扰乱。哎，第四章就有点在证明这件事情。那第三章他14节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其实他就是说你的心里要是不舒服的话呢，就别说了。所谓自夸呢，就是你明明心里不服气不高兴，你讲的话带有偏见啊，可是你又不承认，让你讲出来的话呢就会有偏差，就会跟真理跟实情都不一样啊。这是他告诉我们，在我们在讲话之前，尤其在弟兄姐妹中间，那甚至在平常的生活里边也是一样，你心里要是有一些不高兴的事啊，你总是会从你的言语上表露出来。那你在什么时候才应该说话呢？因为你这样子讲出来的话都不是从上头来的，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那从上头来的智慧呢，你心里面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说话？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假冒、没有偏见。哎，凡是这样的弟兄请举手，一个都没举手，姐妹就不用举手了，是不是？在我们看我们里边的情况，你要是没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中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的啊。唯有你要把这个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和平，也可以翻成平安是没有问题的啊。你要把主耶稣的平安带到我们教会里边来，带到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的话呢，那所谓和平所栽种的异果呢，就是你心里面要干净，你讲出来的话呢就不会制造纠纷，而且造就人，对吧？上次跟大家说了，这个一定要把它背起来，这段话非常好。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说你心里的想法，你心里的体会，看看清洁不清洁，平安不平安，是不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对吧？与这个温良柔顺满有怜悯相对的，当然就是带着偏见嫌你讨厌，对吧？多结善果，就是说你整个的动机是为了带出善来的，智慧人的言语是不是能够把人心里面的事情呢讲出来。你会发现你跟一个人来往，那个人是怎么样呢，你就会怎么样。那个人如果是个恶人，他就把你的恶引出来，那个人如果是个善人，他可能会把你的善引出来。他很有礼貌，你就跟他有礼貌，对不对？那尤其重要的，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些对于我们中国文化啊，在我们中国社会带起来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第四节他就接着讲这一件事情了，他就讲反面的东西了。你自己看看嘛，我讲的对不对，对不对？你们中间怎么会有征战斗殴呢？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问题来，也不是从别人来，是从我们的心出来的。因为我们白体中啊，这个白体说的很好，哪儿都可能出问题，有战斗之私欲，战斗之私欲在我们里边，所以呢我们彼此中间呢就会有很多的争竞斗殴、惹气不和睦的事情，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心里面不是从上头来的清洁、和平、温柔、良善，不是那个东西。所以他是要我们还是一样 就是像伊莲讲的，上一章是讲到你的舌头，那你的舌头的来源出发点是在乎你的心嘛，让我们注意我们的心。可是他直接说你们，哎呦，这个就很凶了，对不对？这个你们当旧约的先知讲话的时候，他是不管你考几分，他一律一棒子打下去的。这个雅各讲话有点这个样子啊，他的对象非常广泛，他直接警告着所有散住各地的1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据我的判断，据我的消息，当然他不像保罗讲到有消息来源，他什么都没说。他说你们会贪恋，你们会杀害、嫉妒、斗殴、征战，你们所要的东西经过这么多的激烈的手段也是不能得的。哎，那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个话是不是有一点啊？难道我求了我就可以去杀吗？还是怎么样？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么讲？这句话加的是不是有点多余？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什么意思啊？当然底下他解释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对吧？现在为什么要加上这句，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个求跟这个贪恋还有关系吗？就包括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怎么祷告这些问题，对不对？我知道大家不太熟悉啊，虽然我们一直在用这个办法，可是我们还是不是特别特别习惯是从这个角度去摸索他们怎么写的这封信啊，因为你去试试摸索，你就更能够明白他在想什么，能够帮你守在他整个的思路中间啊。那如果他们求怎么样，他们贪恋一些东西，他们在彼此争竞一些东西，眼红得很，那这时候他们如果求会怎么样？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看看，好像说你求了就会得到一样，还是说你们求了就会解决问题，还是说你们求了就会有不一样的做法？
这个不求应该是指他们不真正向神求，或者说他们求的动机不对。
哎，他们动机不对，他就不敢求，不敢求是一种不求，尤其当你动机不纯正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敢祷告的，你自己知道动机不对啊，你存心不对。有争竞斗殴，你去祷告的时候你祷告不下去的，你也不敢直直的去求，对不对？这个可能是他所说一回这样讲你们。那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你要
自
你做吗？
然后他就直接指责他们了，他们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你要知道他这个话不是指着不信主的人在说的嘞。他是指着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了，要不然他底下不会说你想经上所说的神赐住在我们里边的灵什么什么的，他是指着信主的人说，他就直接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或者说你们这些淫妇啊，难道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个世俗是反的，其实他就是说与这个世界做朋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嘛。约翰也这样讲嘛，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面。所以这段话其实是对着我们今天的什么神学讲的？
工程学。
对啦，这里面所描绘的是100%的成功神学，又要发财，又要爱主。对不对？又要亨通，拿这个在世界上的得意呢，还跟自己讲说这样的人才有见证，是不是？这个都是说谎话的，这是骂成功神学骂的最露骨的一段话。所以说这是先知的对我们讲话是没有错的，因为他们求的是不是妄求？是妄求。哎，美国最发财的这些传道人都是讲这个东西的。他们的财产非常非常的多，有的私人飞机就好几架，不得了。可是他们就是非常怎么讲，非常大方的就说了啊，而且他叫人家去祷告，对不对？又是叫你奉献，你奉献给我呢，神就会加倍给你，然后神给我们钱呢，是我们的见证，这个很可怕的。那只是说这些话能不能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呢？哎，刘驰，你觉得这些话，你读这个话，你会不会觉得有挨骂的体会呢？还是你觉得这些话都在骂别人？因为我知道
你骂
你穷哈哈的，你有什么好怕的呢？对不对？你也与世无争啊，你骑个摩托车就到处跑啊，嗯，你为什么觉得啊这些话也骂到你了呢？
他这个骑个摩托，他骑着摩托，他觉得摩托速度太慢，他想换个大排量就好了。
哦，大的，我们美国这里有大的重量型的，哇、嗯、，Harley Davidson， 保罗对外邦教会他没有说的这么严重啊，对吧？他直接就指着鼻子就说他们是怎么回事的。跳到后面去看看他在说，他说什么东西呢？第四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哎，这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这话说的对不对？是不是实情？大家晓不晓得是不是历史的实情？这个历史的实情和所谓散住在各地的十二支派的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而且跟大家讲过，不知道记不记得，就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还在本乡本地的时候，他们都干什么？那基甸打麦子啊，主耶稣家里面做木匠，彼得他们捕鱼，大卫放羊啊，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那以色列人一被散出去以后啊，从这个亚述王把他们分散，巴比伦把他们分散，从两河流域再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以后，他们都干什么了？他们耕田不耕啊？以后的以色列人不做农夫了，因为没有地给他种。以后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群居的，然后他们群居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这个叫做 ghetto， 对不对？就是他们的 Chinatown， 他们的中国城，他们都住在一起。然后他们这个聚居的地方呢，一律啊，直到他们这个荷兰大公国跟啊早期的俄国，他们中间划了一块地叫做配偶啊，在那个之前呢，他们都是做买卖的，他们做经营手艺啊，所以你看到他们的姓叫做什么 goldsmith 金匠的意思，这种什么 smith 啊 silversmith 或者silverstein。Gold Stan， 这都是以色列人的名字，犹太人的名字，因为这是他们代代相传的手艺。还有他们就是做裁缝，然后呢，他们就是向外邦人放高利贷嘛，还可以开酒馆。起先还不是这样，到了后来，欧洲变成天主教国家以后呢，这个造酒呢被当成一种很罪恶的事业啊。那给谁来做呢？就是让犹太人去做。可犹太人做这个东西很发财啊，然后犹太人他们手上都有什么呢？他们手上有现金，因为他们一直在做买卖嘛，所以大家晓得嘛，就是为什么荷兰会有提金像啊，荷兰会有犹太人，那是因为什么？丝路嘛，对不对？你在丝路上，他这里讲了，今天明天往某城里去干什么？去做买卖得利。因为只有他们到了哪儿呢，都有啊，就像刚才多加讲了，老乡，找到老乡就好办事，言相通，然后有很长很长的这种社会关系、贸易关系，可以有信用。所以要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会做生意，他们做生意做了几千年，而且他们做的不是小本生意，像开杂货店一样，他们一直做的就是国际贸易。所以这里讲的是非常非常对的，因为他们在外面他们没有别的保障，他们的保障就是他们的钱财，他们会把现金留在手上啊。那一般的在那个时代的人，除非你是王公贵族啊，你哪里去找一个人群里面有很多现金还可以借给你的，所以才会犹太人他们放债取利，也跟大家讲过嘛，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不能向你的弟兄取利的啊，你可以借钱给他，但是你不能拿利息，这个叫做 usury。那但是可以向谁呢？圣经里面明讲，你们可以向外邦人取利，这个就是犹太人后来发财的原因啊。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他们因为住在大城市里边啊，所以他们会接触到很多的这个王公贵族啊。贵族没钱，你找他们借钱。那他们放高利贷呢？贵族还不起的，那怎么办呢？就把你赶出去嘛，把你家产没收嘛。所以犹太人很惨，就是这样子。 从雅各书这个时候就已经看出来他们真的是这样，因为他举的例子很鲜明啊。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一住还可以住一年，就可以做买卖得利。你看看吧，你看看吧。那现在多加多多又去找事情了，找了什么事情呢？刘旭又去找事情，对吧？刚才庆芳说他又找到一个事情，那就是自己去做事情了。你怎么样可以到处做买卖得利呢？做国际贸易，犹太人一直是这样，所以才会牵涉到前面还有后面讲到他们怎么样积攒钱财啊，这些富足人呢、啊、从这个时候就已经看出来了。那你再把这个东西加在一起，你就开始明白为什么雅各对他们说，你们求也得不着，你们妄求，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啊！我们看《使徒行传》也看得出来，犹太人虽然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但是从但以理的时候，他们的日子就过得不差啊！尤其巴比伦亡了以后，对不对？跟大家讲过嘛，那个波斯王古列下令可以回耶路撒冷去修圣殿，马上犹大的族长、利未人他们就能够拿出很多的金银来，你看看。哎，他们在那里过得不错的。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也看见，与犹太人来往的很多都是所谓的希腊的尊贵人。哎呀，这些人他们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欺压。什么时候对犹太人的压迫真的开始了？那就是后来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了以后，主后七十年。在那个以前，我们虽然看见好像说啊、这个那叫什么皇帝啊，他叫犹太人通通离开罗马，所以保罗才会遇见亚基拉百居拉他们，可是他并没有真的是太严重的压迫。所以这个雅各书给我们看见的也是一样，犹太人在罗马帝国日子过得还可以，因为大家都需要他们啊、大家都需要他们，这件事情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你要是把美国的犹太人都赶出去，那美国更搞不过习近平了。中世纪的欧洲，他们王公贵族每次把犹太人赶回去呢，过几年又把他们请回来，因为你需要他，他会算账，他会做国际贸易，他有很多的人脉货脉是你没有的。打仗需要武器，需要军火，哪来啊？像这个1492啊，西班牙大批赶逐犹太人，这犹太人就通通跑到这个奥特曼土耳其帝国了，因为那时候阿拉伯人知道犹太人好用啊，他们会算术，他们懂得科学，他们是医生，他们会航海，他们能干得不得了啊！但是从这里你就已经看出来了，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神给他们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可是那一个困难以及他们的血缘、他们的社团、他们的族群就变成他们的本钱啊，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犹太人是人才辈出啊，而且左右逢源，你看看厉害的不得了。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了，所以在犹太的社群里面，在犹太的人群里面，他们的生活有它很大的特色。在这样的特色里面，经商啊、赚钱啊、求生存啊，那特别容易什么？与世俗为友啊，因为你要找关系，你要抓机会，哎呀，你要好好的去把它弄出来。像这个欧洲历史最有名的一个音乐家就是孟德尔勋，对不对？ Mendelssohn， 他的爷爷吧，就是第一个欧洲的银行家，就是在这个罗斯柴尔德之前的。他为什么说他是第一个呢？他是第一个真真正正走出 ghetto。 以前他们的人就是说，王公贵族要借钱来找你，可是你们的日子呢，你们都住在你们的 Chinatown， 住在你们的中国城里面。他不是这样的想法，他就是说他出去，他直接打进德国人的奥地利帝国的社会里边去。所以他的儿子出来一个大思想家，叫做孟德尔孙。他们在生下来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就是最出名的音乐家孟德尔孙，他们是非常优秀的，那个就开了他们风气之先，以后他们就往世界里面去。这个往世界里面去呢，就有点像这个，还不完全是啊。你看圣经里面的撒都该人，我们知道他们是主张希腊化的 啊，就是不要守在传统里面，要希腊化。但是虽然主在希腊化呢，不是做希腊人，你明白吧？这两回事情呢，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希腊人还是希腊人。到了晚近，到了孟德尔孙他们以后，到了罗斯柴尔德他们这些人以后呢，直到现在的美国的这些大财阀啊，不管是大科学家、大什么家都好啊，国务卿也好啊，他们都是什么？他们就是美国人了、啊。他背地里他还是犹太人。就是他们直接就掺入到你的社会里面去，他到了哪一个国家他就做哪一个国家的人啊，这个有一个特别的词叫做 assimilation， 就是融合到那里边去啊。尤其他们在美国，他就在这个融合上面做得非常的彻底啊，因为他们在二战的时候在德国人手下吃的亏，就是发现说犹太人啊真的给人家抓到小辫子了，因为你们真的是掌控了他的经济，你们手上太富有了，然后呢，你们又还是犹太人，还不够德国人，你干脆直接融入当地的社会，成为那个国家那个社会的一份子。但是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这里所说的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这是他的大概的历史的背景。从这里呢，其实所以这章里面其实他这个线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往后的这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真的是这样子发展。那我们已经看不见的，已经跟大家说过好多次，这个我们已经看不见犹太人的教会是怎么回事了。耶路撒冷教会散出去以后，历史上就找不到他们了。啊，那什么原因？可能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仍然需要住在他们的犹太族群里面。啊，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想，信主的犹太人就是都是讲主耶稣，不信主的犹太人都是讲摩西，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他们还有在这个比里亚那边的人，就是包容他们，他可以进去，大家一起讨论到底耶稣是不是基督，可以讨论好几个月没有问题。那雅各他们跟圣殿的关系也很好，所以犹太人有很大的一个危险，他很容易被吸收回到他们犹太的族群去啊。那加上他们做生意的这种生活，这个不是乱讲的，这个真的是这样，你去听他们犹太人自己讲。他们这两千年来的历史，这是他们第一个要讲的事情，就是犹太人离开以色列就不耕田了。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犹太农夫呢？是个笑话啊！犹太人都是做买卖，就像这里所说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很容易要么被这个犹太族群吸收，要么被世界吸收。那当然这些话也是对着我们讲的，那在我们身上这个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个界限在哪里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吗？难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努力工作吗？是不是为友到什么地步就是与神为敌了？还是我们完全不应该与世界为友？与世界为友和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四节前半段他说的你们这些淫乱的人是指这些，
那肯定的，
这些人是与世俗为友的。
收信人，收信人。所以我说他是个先知嘛，说骂起来太凶了，跟旧约责备以色列人一样，这个全国的人都被他骂。
这个淫乱应该直接指灵性的一个淫乱吧？
哦，那肯定啊，要不然他不会这样骂。
对，
他这个所说的淫乱就是世俗与神混在一起了。可是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说我们难道？那我们的界限在哪里呢？他这里没讲清楚，但是其他的地方圣经保罗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办？
想就算了，你想就算，
你想了就算是吧。哎呦，这真是有点难的。
按神的那个标准是这样。
嗯，他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边，他这里边最需要被定义的是哪一个字？是什么？
有，
唯有。对，为友或是为敌，对吧？那怎么样叫做与世俗为友呢？可不可以举一些的例子？我们总是要懂得啊，要不然我们读了圣经，对吧？不是有点白读吗？什么样的状况叫做为友？哎，就我们自己心里面总是还会有一点体会的嘛。
我在薯条店的时候呢，老板娘的外甥呢，就是他。就是教小孩子的那种整天孤立别人，他有一天告诉我，他总是欺负那些小年轻啊什么的，他就整天孤立这个孤立那个，然后呢他总是想把我就拉到他的团队里面去，就是阿姨你 你选择跟我说话还是选择跟他说话？就是他那段时间他经常这个样子，你选择跟我说话还是跟他说话？
怎么这么幼稚？他搞什么东西啊？
对，就是特别幼稚，真的我都感觉看不下去了那种。然后我就很用一些就聪明的那些说法，就说大人从来不做选择，我就这样告诉他。
哦，
因为他很幼稚，你知道，他总是欺负别人，就是这样子。
他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脚踏两条绳、两条船的人，他什么都要，让他花了很多的心思意念上，要到世界里面呢去捞一把。哎，这样的人会被各种的愁苦刺透啊。
昨天我遇到我同学，他跟我讲一件事情的例子啊，就是说他弟弟被选上做里长，那在做里长的过程中，有一个师父第一次告诉他说，你不会被选上，哎，果真不会被选上。第二次跟他讲不会被选上，哎，果真不会被选上。第三次那个师父说，你这次会被选上，那这次真的选上了，那在他选举的时候，每一个步骤，今天要往东走，明天往西走，每一个步骤都在教他们怎么做，那他们也照做了。那他们就跟师父讲说，师父，我们如果真的选上，我们要感谢你。那师父说，到时候我们就找不到，落下一句这样选的话。那当他们去甄选上时，去感谢他的时候，师父真的找不到了，徒弟说就在选举那一天，师父过世了。所以我同学跟我讲，你看多灵啊，所有的事情只要我们问他，他就能够给我们答案。我们想要什么，他就可以给我。人就会有这种贪欲，就是说，既然这个师父什么东西都可以为我预算到了，那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去找他就好了。我在基督徒的心里就知道这是交鬼，要付代价的。那我跟他讲，他是听不进去的，他听不进去，因为他现在得到的一个益处大于将来他所要付代价，将来的代价他对圣经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世俗为友就是不知道真理，我觉得很可怕。在台湾，我现在人在台湾啊。
你在台湾？
太多太多，台湾信奉这
这
些，
个
我就觉得好可怕。台湾好多这种所谓的下
交
到
给，
阴间去跟死人对话，还
对。
而且这个叫观落阴啊，很多台湾这种东西。那之前有一次，我们家我妈妈也是要去找我爸爸，爸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那次我没去，那个人就说，你的大女儿为什么没有来？我妈妈后来来跟我讲，她说你爸爸说你怎么没有来？她用我爸爸的口
口气来讲，
在讲话，我觉得好可怕，好多这
真可
种。所以当我们很容易被这
怕。
些迷惑，因为我们思念亲人或者想要得到一些权力呀、财力呀，都很容易去交轨。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与世俗为友，被
那
世
肯
界
定
的一
是这样。
些利益给吸收给蒙蔽了，好多好多，
在台湾这种事情是
啊，
非常非常的多，遇见困难就是去找这种灵验的嘛。
对，
小贝以前就这样被鬼缠的，那个鬼一直缠他，缠到美国来。
啊，这样子，这
对，
个鬼飞越五大洲。
他说跟他美国，他说他是就被整的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基督徒心里面需要很小心，因为这雅各书实在他，我们以为他讲行为，其实他到处都是在讲要我们审查自己的内心。你自己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是像罗德一样的，是像亚伯拉罕一样，这个自己应该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太敢传这样的信息啊，因为我们希望教会大家都能够来。你看现在出去做讲员，一定要讲一大堆他在世界上的成就是怎么样。风气是越来越那个，就是你两边都要做能人才算是啊有见证，所以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很警惕的。到底我们是不是很想去这个世界里面也抓这么两把啊？这是在说的。所以到了第五节，他这个头三个字是很重要。他说：“你们想，你们想，又是叫我们看自己，往自己里面去看。”啊，我到底对这个圣经上所说的话， 对于我们的心里真的有一个所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把它当真了嘛？是不是？啊，你看他讲的很绝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而你的动机又不是从神的灵出来的，那你根本就是属鬼魔的嘛，对不对？什么叫做经上的话说的是突然的嘛？难道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他没有说吗？他说了以后，他对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警告，像我们在彼得后书里面讲的，对不对？他有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可是我们居然每天所想的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发达一下啊，多赚点钱啊，多做点买卖啊，这一类的事情，对不对？他说呢，就是说在这一章里面，其实他有两个很强的对比，一个是神来的，一个是魔鬼。世俗、私欲、贪婪从肉体里边出来的，这个其实跟保罗讲的是一模一样。那这个恋爱之于嫉妒，这个话翻的有点哈看不懂了。什么叫做恋爱之于嫉妒呢？刘驰没谈过恋爱啊？你这啊？
没谈过呀。
没谈过，你看这个弟兄这么好，四十几岁还没谈过恋爱，哎呀，我对他这方面特别有兴趣。那这个恋爱至于嫉妒什么意思啊？可不可以换一种啊话来翻呢？恋爱这两个字对我们现在来讲是谈恋爱的恋爱，对，
应该是恋慕吧？
哎，对，或者说贪恋，他这个英语他是直接说 lust， 就是从情欲来的这种贪婪的、贪恋的、上了瘾的、脱不掉的这种。贪恋就会让你嫉妒，你得不到你就会嫉妒，你贪恋就会嫉妒别人的。所以十诫里面讲，不要觊觎别人的邻舍的妻子、牛羊仆婢，你不要去觊觎他们。也就是说，你看见有钱的人不要眼红，你不要人家怎么样你就想要怎么样，那个叫做贪恋。那他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摆在这里说呢？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你心里面如果有这个东西，你需要知道那个不是从神的灵来的，这个你要会辨别啊，对不对？所以我说这是在责备成功神学的一章，非常重要的话。他直接讲到那个问题的中心了。你为什么要去听这样的传道人？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传道人当成我们的榜样？因为你自己心里面有对这个世界的贪恋。这种心是不是从神来的？你居然不会辨别吗？这个就是这句话，他所赐住在我们里边的灵是贪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以至于你会嫉妒别人有的有多少吗？是这样的意思啊？你难道不会用圣经上的话来检验自己吗？他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这类的东西，是赐给我们什么？是赐给我们恩典。这个恩典千万不要跟世界上的钱财合在一起啊，连这样的问题都不要去问。你看我们这个喜乐羊，我们今天没来吗？庆芳没来吗？他那天上来跟我聊天，对吧？人家诬告他，这个很坏耶。他们这个安养院里面，一个老头跌倒了啊，就硬要他说你负责。庆芳说：“我人也不在他旁边，怎么要我负责呢？你要说你也有责任。”庆芳不肯。不肯，那就要他辞职，就要他走路。哎呦，好凶啊！可是庆芳有没有恩典？有。我说你心里有没有不平？有没有不高兴？他说真的没有。但是听说可以去申诉，他就去申诉一下。结果今天他刚刚先上来，他说他不能够留，因为他们这个医院的医生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工作，大概很推荐他，说他工作很努力，他现在到另外一个安养院去了。你看看，这个叫做恩典，他赐更多的恩典。我们不要与世界为友，我们应该干什么？因为世界上有的人就是叫做骄傲人嘛，我们是什么？谦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出名的话就是雅各讲出来的。所以在说不要小看这个主耶稣的老弟啊。但到第七节这句话就跟我们一般的用法不一样了。这里所说的 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是讲什么东西啊？他为什么前面还有两个字叫做固辞？这里所说的魔鬼是指什么？这个里所说的魔鬼和我们刚才查过的彼得后书，这个魔鬼在世上啊，怎么样寻行吼叫，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一样不一样？这里说的是什么？这里的重点是什么？
我认为是骄傲。
这里讲的魔鬼其实不是那个老魔头，当然那些东西都是从魔鬼来的，这边讲的是前面讲的贪欲、白体中的斗争，这些凡是从私欲来的、从世界来的，恋爱、嫉妒、与世俗为友，这个叫做抵挡魔鬼。所谓不辞，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就是说你在顺服神的时候，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一定不要去贪恋这个世界，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谓的魔鬼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和彼得那里讲的不太一样。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拿这些东西试探你，他发现没有用的时候，他就不再来试探你了。有的时候是不能怕，你生了一个病啊，比如说一个很严重的癌症，你要是越害怕呢，他就拿你越有办法。你越不害怕呢，有的时候反而这些的事情那就会停掉。你出去做工也是一样，什么样天大的事情，车祸啊，孩子生病啊，什么都别怕。过了一阵子之后，这些事情就少了，因为他拿你没办法，这个叫做抵挡魔鬼。可是这一些东西他是特别要我们看我们心里，我们要顺服神，要把我们里面那个爱世界、贪恋世界的东西要去掉。你不能只做一部分，你不能说我就是亲近主啊，我还是要这个世界上的，不行的。就这里所说的抵挡魔鬼其实是讲的 evil， 讲的啊前面所说的那些骄傲啊、贪恋世俗，对不对？所以他接下去才讲啊，他这个故事是接着前面来说的，你要从神那里得更多的恩典，你要谦卑，可是你要谦卑，你要顺服在神的手下呢，你要抵挡那些从魔鬼、从世界来的东西，你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叫做亲近神啊。但是我们现在讲亲近神不讲这个，我们现在讲亲近神是早上起来先赞美祷告15分钟，对不对？在主前默想，完全不讲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在雅各这里说的是真正的诀窍，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可是这个亲近神和前面一节和再前面一节是分不开的，你要顺服神，你要亲近神吗？你一定要抵挡从魔鬼来的种种试探。这个就是他雅各书一开头讲的，人被试探是被私欲牵引，对不对？讲一样的事情，你这件事情处理好了，才有所谓的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你要是不处理好这件事情，叫做淫乱，这个叫有罪的人。你的手啊，不要你人来到神面前的手还在世界的大钱包里面摸啊，不要变成一个心怀二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你看看这是不是一个责备性非常强的一个先知书，而且他讲话是讲到点上的。之所以会说第九节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是指着当我们心里面还在留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想在这个世界上捞一笔，要出个名啊，多赚点钱啊，成个功啊，让人家羡慕，这种东西你还有的时候，你要把喜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他不是说基督徒要整天愁闷，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叫做在主前自卑。所谓在主前自卑，就是真的看见自己里面的不干净，以至于你不敢说话，你停下来了，你也不太发表意见了，你不太批评别人了，对不对？这个叫做在主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但是我们一般第九节、第八节、第十节都是独自拿出来用的，叫做圣经金句。其实这个圣经金句它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认识我们里面 所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要是从神的灵出来的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你要认识这个东西。你要是从世界出来，从私欲出来，你要把它除掉，你要抵挡它，要不然你在神面前是走不过去的，没办法往前走的啊。好了，这是一个段落，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交通，这是他所讲的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小孩子他的心会在哪里，他还不太懂得怎么样的心来到前面，虽然他里面有很多很干干净净的东西，可是他吸引他的东西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觉得好玩的、好吃的、喜欢都是世界上的东西，那这东西累积性也很强啊。到了什么时候他开始被主的事情、被圣灵的事情吸引，那他到他年纪比较大一点了，可是当他被吸引的时候，他原来吸引他的那些世界上的东西还在他里面吗？肯定还在的。所以每个人呢、真的把这个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成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这个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停下来看看我们里边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泉源，对不对？当我们在讲话，当我们在对别人发表意见，当我们对教会或者是不管是什么东西，总之你得看看你心里面到底怎么回事。这是雅各书，雅各书真的不只是讲行为，他讲的是更重要的重点是里边的东西，这个叫做照镜子。他不要我们被我们的私欲牵引，他特别讲到亲近神、抵挡魔鬼是一体的两面，这和他大哥讲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一模一样的信息。你甚至说他讲的还仔细，还清楚。那底下我们讲了一部分了啊，就是那个做买卖的东西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那这个难懂的这是什么？什么叫做弟兄们？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十一十二节其他的都好懂，这怎么这么讲法？是不是？
你往自己身上，让你往自己身上想。
往自己身上想，但为什么他要说批评律法，论断律法？我明明就让我论断你，对不对？多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怎么是变成论断律法呢？批评律法。法呢？然后批评论断跟判断有什么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常常信主的时候有的问题，对吧？你现在教会里面要是有什么意见发表出来，我像刘池这样的弟兄，他一定常常会有人家看说你不要论断人呐、他说我不是论断了，那你在批评了，对吧？我不是批评，我不能眼睛闭起来啊，这真实的情况嘛，对吧？叫判断嘛。那雅各讲了这么半天，难道不是论断吗？所以这个区别怎么分呢？然后什么叫做论断律法呢？这个我们需要解释解释呢。
觉得论断更多的可能就是代替了神的审判的作用，就是因为神才是审判者，神才是制定律法的，
对，
律法者。我们去审判人就是论断人。我看 KGV 的翻译是 speak not evil， 完全是我们中文的里面的那个批评有一点
讲人家坏
话，也有一点点正面评价的，也有讲坏话，也有评价的，但是他这要强调的应该是还是就是站在律法的上面去审判别人的意思。那你审判别人，神说是审判者是我，这就是一条律法。那你去审判别人，那你就违反律法，你就在批评律法。我猜的还是不是这个逻辑？
这个意思一定是没有错的。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什么叫做判断，什么叫做论断，对吧？因为我们在教会一定遇见这样的问题的，人家意见跟你不一样，你说了意见，尤其话稍微讲重一点，人家就马上就哎呀，不要论断人呐、你也没词了是吧？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带着爱心跟别人就是讨论一下，我觉得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带着那个你觉得这个人他这样想，那你这个人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人，你给他下个定义，或者你心里面给他下个定义，
对。
不光是嘴巴上，那就是这个，就是这里讲的 批评弟兄。
对，这个下定义是一个很好的词，说坏话是一个很好的词，这个真的叫做论断。还有呢，就是把你这个人看死了啊，那我一看你我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这种其实都叫做论断。那判断呢就不太一样了，可以说是不带着恶意的。不是不要我们判断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前面讲的就是说你这个先是清洁，你是有智慧的嘛，对吧？有所罗门的智慧是断案子，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时候你出来的言语也不是在论断，也不是在批评，更不是在中伤了。所以我们尤其在我们中间一定要知道，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个论断的帽子往人家身上戴，因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难免会让第三者听起来刺耳，但是我们得有这个信心，我们不是不认识，不是彼此不认识。因此我们当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对吧，像我最近在跟刘池常常有一些交通啊，对不对？当然我们交通的时候对鸽子一定是讲好话，可是就算讲了什么比较不中听的话，那也不是在论断他，因为我们对他都是很敬佩很爱他，对吧？他现在在那边听我也讲很多好话，对吧？那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误会了啊。可是即或如此呢，我们还是要彼此包容，因为你得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中间不管说什么实在是没有这个恶意在的啊。什么时候有这个恶意开在呢？就是你露出那个瞧不起人，像他前面讲的，用外貌论断人，这个外貌本身就是一种论断，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常常啊，在主面前反省，能够让自己的心里面是干净的，讲出来的言语呢也是带着和气的，不伤人的啊，这个温良柔顺，在智慧的温柔，对吧？这些都是很好的话。那这个所谓批评律法，这律法是讲的什么？这当然就是律法跟审判有关系，对吧？就这里所说的律法尤其是讲的什么？为什么说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哎呦，那十二节他解释了一下啊，设立律法和判断人，所谓设立律法和判断人，就是用这个律法来审判，你是使用这个律法的，就这么说好了，那你就是法官了。在神面前的律法呢，只有神啊，为什么说批评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呢？我们最大的律法，前面雅各自己说的那个律法是什么？
人罪恶的律。
爱人如己，使人得自由的完全的律法。我们如果愿意按这个律法受审判，那我们就必须按着这个律法来和弟兄姐妹来往，所以你如果说的话不是所谓的善的，不是从上头来，不是从心里面那个清洁良善温柔，是不是蛮有怜悯出来的，那个叫做批评弟兄，那你就等于说这个律法是可以被藐视的。所以人要是得罪弟兄就是得罪基督，他到底什么意思啊？跟这些话恐怕有关系。那这个得罪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伤了他。很多基督徒受伤啊，因为他到了教会，他发现说，哎呦，你们这里面的斗争，或者你们对我的看法，对我的这个打压哈，比在社会上还要严重，我干嘛再加入一个黑帮，对不对？啊，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受伤就是这样，这个叫做他受伤，叫做得罪，你得罪了他。不是说我跟你讲实话啊，比如说 Frank 在外面交个女朋友，我告诉他，他生气了，这个不叫得罪，就是这个也不叫论断，我得去问问他嘛，是不是？就这个大概是这里面的意思，但要把它讲清楚不容易啊。那还有最后一句话，就是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里所说的行善是什么？为什么加了这么一句话在后边？
是不是按神的话去做？
哎，在这一章里面尤其是指什么？因为雅各书讲到现在已经讲到四章了，它里面讲的所有的东西它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对比，有一边叫做什么？从神来的，上头来的，对不对？从圣灵来的，还有一边呢，从魔鬼来的，从世界来的，从私欲来的，一个叫做善，一个叫做恶， 那他这里尤其所讲的人若知道行善，所谓知道行善就是说你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那怎么做呢？其实就是他前面所讲的这一切的东西。你知道，你同意，他现在所讲的话就是鼓励我们在用圣灵来照镜子，对不对？你看见自己的本来面目，你也发现自己有蛮多的问题，你却不这样做，那你仍然留在你的罪里边，你没有从罪里边出来。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呢，一样，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仍然是和前面所说的都一样。你什么叫做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你如果同意我所讲的，不要与世俗为友。你要抵挡魔鬼，你要亲近神啊，你不要心怀二意啊，又要世界又要神。你明白，你同意，你却不这样做。今天你听到这些话，你明白了，那你这个知道反而定你的罪。所谓定罪，不是你不得救了，而是你需要知道你仍然在罪里边，罪的势力仍然捆绑着你，把持着你。所以再来跟大家讲，他们都有这个本事，一件事情用不一样的话，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名词，不一样的动词，不一样的形容来讲，讲来讲去其实很简单，要明白什么是从圣灵来的，什么是从世界来的，要明白什么是出自你的私欲，什么是从里边，你里边那个从上头来的清洁的良善的那个灵出来的。而且讲到现在，他也仍然和我们在读保罗其他的书信一样，他并没有一个诀窍告诉你说啊，你要仔细听圣灵的声音啊，圣灵要对你说话啊，就是说你要听见圣灵的话才去做，要不然你就是动肉体哦，一直都没有这样讲。他只要你去辨别啊，一方面你要知道你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不管是升高是降低呢，都是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神并没有转动的影儿，他并没有对你变心。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去辨别，不要让自己的嘴巴随便说话。你不管说什么做什么，你要从心里面看看，在你的里边，在我的里边，有所谓上头来的清洁的温柔的忍耐的良善的。当我们看清楚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的一生以及我们平常的想法，那你应该晓得在神的面前啊，谦卑下来，因为我们真的不行。而且算算自己的日子嘛，我们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老师就不见，对不对？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打算，这些打算往往都是在世界上的打算。这个就是他对我们所说的。你如果我同意他所说的，明白了这些事情，就去行吧。信心要有行为，那个行为是什么？正是他所雅各书这里面所说的。他不见得是你说的哪一件事情，而是对于自己的分辨，自己这一生什么是重要，以及你对自己的看法，都在这里头。好、哦，好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交通？
第六节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他举这个例子说，夸口哈，虽然你们今天明天要往某城里去，你们有话说，这是他们经常那样说的哈。就像你刚才举例的犹太人，
这是他们的生活
状况。到外地去以后，
的确、
他们经常这样，所以他就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他就是说，现在你们就是这样做。我不仅仅是找一个例子，就是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你这是在以张狂夸口啊，因为他们没有说。
他把这个叫张狂夸口，对，就他看得很严重，嗯。
意思就是你要说的话，你要这样说，你要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
对对对，
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我觉得就是理所当然的。我现在就是只要我去做这做那，就是能挣到钱，怎样怎样。
我们闯荡江湖去了，就是这种态度。你甚至可以说我没什么大期望，我就是要去，我就是要去。所以犹太人其实很多冒险家的，哥伦布证明是犹太人了，现在真的。找出来了，他真的是犹太人了。 啊，我上次也跟大家讲过，他船上有专门看星象的航海专家是犹太人，他船上的医生大概也是犹太人，他们是冒险泛滥的，因为到处都是机会，就这样出去嘛，对不对？这是一种人生形态，所以你看到后来无产阶级搞革命都是犹太小伙子，为什么？这有意思啊！我们已经没有祖国太久了，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很自由、很放得开。这些好莱坞带头的都是犹太，这个东西真的是从雅各书就已经在说了，看得出来。那我们当然我们自己更要拿这个东西作为鉴戒了。
听这个觉得感谢主很有光，很受启发。我们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就我刚进主那时候，这个老家的教会都没有什么，就现在也没有什么钱，就我们遇到的都是。就是我觉得都是社会中下层嘛，就按照世这个市场的判断标准来看，没有那种什么工作很好、收入很高，没有这样的，很多都是找不到工作或者就是没有什么很稳定的生活来源的。尤其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哪有工作啊？就是临时工，然后或者就是这样的情形。然后教会当时的教会啊，那是20年前了。那老家的弟兄姊妹他们就经常很喜欢用这个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个心意也是好的，就是说这个动机也是好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是呢这实际做出来之后就让我们那时候我们年轻人就觉得挺难接受的。我因为我还没有说很参与到里头，但他们也没有，那时候小也没有跟我讲，老家的很多做法不一样。你结婚了他们说不要穿婚纱，穿婚纱就是与世俗为友，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流行的嘛，这是大城市或者怎么开始，现在都不再讲这些了。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就很多啊，与世俗为友什么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是到后来我慢慢再来想，我就想这个界限到底在哪儿，你是与世俗为友。那因为这个你看这个美国他们这个叫阿什米还是阿米什这些人，
阿米
什还有这个封闭弟兄会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拿着这些话在讲啊，就是你与世俗为友，什么叫你为友？你跟他为伍啊，跟他一起，他做什么你做什么，你跟他是一样的。那他们就那不与世俗为友，那怎么那我就这个分别嘛？那最简单的分别就是物理上的分别，就是外在的分别。你穿这个衣服，我不穿这个衣服。
对，
你住这个房子，我不住这个房子。你用电，我不用。你用汽车，我用马车。就是然后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后来就又想到底是怎么弄这个。因为实际上我了解以后，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你看他是坐马车，你看他是不用电，那实际他心里也不代表他就没有贪恋这世界上的东西。
对，
只是外面这样的形式。所以后来就想这个与世俗为友还不是说那么简单的，怎么就说出来了？
对呀
像弟兄怎么鼓励说你这个世俗为友啊，很多人都爱世界啊，不爱主，不把时间花在聚会里服侍主，就贪恋世界了，就找工作了。
对，
我们那时候一说找工作就是爱世界，是吧？现在你想找工作，有时候不一定能找到。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说，所以后面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可以彼此批评，彼此论断，因为你还不是很清楚，你还不知道这怎么做。但是有一点，圣经里不是说吗？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他把论断律法跟遵行律法好像对照起来来看了，就是律法是让你来做的，那你做就是你自己做，
对，
就是你自己去遵行，
照进，
不是说你看别人行还是没有遵行，别人遵行没有遵行他的处境情况好像你也不是完全了解，
对，
你按照你的想法你觉得你已经很宽容他了，他还没做到你就开始
对，
实际上他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就跟人家城市里的人一样，人家结婚了，人家穿婚纱了。我后来看了尼托生结婚的照片，他跟他媳妇不穿了个婚纱吗？不是这些例子啊，就是以前的事情就过去了。我就觉得这些人的那没办法弄，你怎么弄？我们老家的，你现在让他买个婚纱，那个20年前的婚纱还挺贵的，他不一定买得起。他买得起，说不定他就挺有钱的，所以他。有钱人的世界跟没钱人的世界又不一样。有钱人他觉得他已经很简朴了，但是穷人看了之后觉得
对，这一点都没错。所以你这个交通很好，是很就是在这里。尤其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么流通，对不对？中国人、美国人、有钱人、穷人，发达人跟这个谦卑人，整天可以照面。我们怎么彼此对待？这是常常需要想。 真的就像 Frank 讲的，当大家都穷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讲啊，与世俗为友，不要爱世界，常常是这很容易，因为大家都穷，对不对？可是，一旦有机会的，往往那个跑得最快的是这些最虔诚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有钱有机会是怎么回事，所以那个引诱有的时候对他特别大。
刚才弗兰克讲的那个，我觉得挺好的。
嗯，是，
好多，
我觉得是真的是。
好多，嗯，就是。
嗯 ，Wendy 带我们祷告吧。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雅各书第四章。
Amen.
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的一个试探，真的是被我们的私欲所牵引的，里面充满了嫉妒、争斗。你也教导我们要如何抵挡魔鬼，来亲近你。也让我们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我们的罪。天父啊，但是我们经常在环境面前私欲充满的时候，主啊，我们脱离不了我们的私欲，即使看到了经文，我们知道要这样子按着你的话语去行，去抵挡魔鬼，但是主，我们经常的做不到，知道如何去行善也是做不到。天父，这个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焦虑、痛苦与懊悔，但是在环境面前，我们实在走不出来。主啊，你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要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就可以了。天父上帝，我们真的很愿意完全按你的真理去行，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主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的得着从天而来的智慧，按着你给我们的话语去行，不要再按着我们里面的私欲而行，让这个私欲就从我们的里面就这样灭亡，主啊，不要再发动。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人，在环境面前勇敢的向你，而不向世界低头。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你这样子对我们的一个爱与帮助，我们是唯一，你才是道路、真理，我们的生命。愿我们一生一世永远跟随着你，不离开你，不再看世界给我们什么，而是单单的仰望主。主啊，真的感谢你，我们为此而感恩，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